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10月9号。对于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今天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那么十一长假刚结束嘛，对不对？很多人还带着叫假期综合症，昏昏沉沉回到办公室啊，准备泡上一杯热茶，开始盘算这个月该怎么熬呢？而在北京中南海里，那些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人物们，恐怕连泡茶的心思都没有了。因为就在他们开工的第一天，一记响亮的耳光，或者说一记来自世界权力中心的当头一棒，结结实实就给扇了过来了。就在今天，全世界的媒体头条都被一条消息刷屏了：以色列和哈马斯这对打了整整两年血流成河的死对头，居然达成了停火协议。就在今天呢，特拉维夫的人质广场上，被绝望折磨了两年的家属们相拥而泣。就在今天，加沙残破的街头，孩子们欢呼雀跃，他们在庆祝这场血腥战争终于看到了终结的曙光。全世界都在见证这个和平的历史性时刻。然而呢，你要把这镜头啪切换到北京，切换到中南海，而气氛却是冰冷而诡异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的记者站起来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关，但是实则是刀刀见血的问题，说：“请问发言人，习近平主席月底会不会去韩国庆州参加 APEC 峰会？他会不会跟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要在过去，这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对不对？这个是展现大国领袖风采最佳时刻，可以向国内广大屁民们庄严宣告：“习主席啊，又伸出中间一个手指头，是吧？为世界指明发展方向了啊！美国又跪了。”罕见的是什么？这发言人郭家坤来了一句：“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没有信息，朋友们，是吧？这本身就是最重磅的信息。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我们定不下来，是吧？你别问我，我们都乱了套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听听韩国媒体的答案，可谓惊人。川普的亚洲之行可能在 APEC 峰会正式开幕前就走人。他来根本不是为了给亲中反美的韩国总统面子的，也不是为了跟20个国家领导人喝茶聊天的，没空。他似乎只为办一件事，在庆州这个古色古香的地方给习近平摆上一场精心设计的鸿门宴。所以习近平要不要赴宴就成了个问题。中东的和平曙光为何成了中南海的当头一棒？一场亚太经济峰会又如何演变成了一场针对中共的战略围堵和外交羞辱呢？首先呢，这个中东和平协议是怎么来的得问，是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谈判桌上吵了几年吵出来的，它是川普政府强力推动的20点和平方案的第一阶段成果。更准确的说呢，与不少悲观的媒体人认为啊，这又是一次无疾而终的，甚至压根就不会有协议达成的那一天，跟这个观点不同。我在昨天已经确信哈马斯和以色列都将接受这个协议，原因吗？关于这个20点和平方案的具体内容详细分析，江峰呢已经在昨天的江峰会员网站节目里有非常深入的剖析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会员节目。在此呢，我也感谢一位朋友啊，会员朋友的提醒，说那个昨天的字幕有错，那么我现在已经更正过来了啊，并真诚的感受到呢，朋友们呢实在是认真的在观赏会员节目啊，给力啊，谢谢了啊。协议呢，这不是纸上谈兵，这背后关键是被唤醒了的美国的真实实力，这是第一的。是川普政府动用了美国把中东地区所有能动用的力量，把什么卡塔尔啊、埃及、土耳其这几个能跟哈马斯来说得上话的国家全都给拉到了一张谈判桌上，对哈马斯进行了一场不见硝烟的极限施压。说白了就一句话吧，要么接受这个方案活下去，要么就等着被以色列甚至和美国的炸弹彻底把它从地球上抹去，没有第三条路。这份协议也绝不是一份从华盛顿远程遥控的传真过来的文件，你签署也行了，不是，它是一场由川普核心团队亲自下场贴身肉搏的前线作业。根据耶路撒冷邮报的独家消息，就在今天晚上，两个关键人物即将抵达以色列。哪两位呢？川普女婿、中东问题上经验丰富的老将库什纳，以及现任的美国特使维特科夫。 他们俩呢刚在埃及的这谈判桌上最终搞定了哈马斯嘛，搞定了各方的势力，现在谈判这一结束，马不停蹄从埃及开罗直飞以色列特拉维夫。他们去干什么啊？跟着以色列人一起去庆祝吗？当然不是，他们是去做监工的，去亲自盯着这份协议的每一个细节，确保它不折不扣的被执行。更带劲的是什么啊？最新消息了，光是派监工还不够，董事长要亲自来视察了，是吧？白宫发言人今天宣布了，川普总统本人这个周末也将亲赴中东，说明美国这次就是下了死命令的，不仅要促成和平，更要确保和平能够落地。那么他们要监督执行的具体是什么呢？哎，我这给大家看张图，就是朋友们可以看我手边这张图啊，这是白宫刚刚释出的川普终结加沙战争的路线图。这张图可以说是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的剧本，我们啊一步步的拆解这张图。你看图中最深入加沙地带贯穿加沙城和汉尤尼斯的这条蓝色线，代表的是以色列国防军目前的控制线，也就是在停火前以军推进到的最前沿阵地。接下来呢，就是这次72小时协议的核心，第一阶段撤军，以军将从这条蓝色线后撤到这条黄色线。这一步的触发条件就是叫人质获释，以色列政府发言人今天也亲口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呢，在军队撤退到所谓的黄线后，以色列仍将控制加沙地带大约 53% 的领土。这句话呢，这个发言人呢也是说给以色列国内的啊这些各位政客们的，这句话信息量非常巨大，说明什么呢？第一阶段的撤军是以色列用放弃部分占领区，大约是实际控制区的一半，来换取全部在世活着的人质的安全回家，这是一笔经过精确计算的交易。你看到 53%， 对不对？既表达了诚意，又保留了绝对的军事优势。那么黄线之后呢，就进入了和平协议的第二阶段，对应的是图上的这条红色线。大家注意看图例，第二阶段撤军的条件是，当国际安全部队啊根据川普计划设定的标准完成动员后。国际安全部队的这个目的就是确认一个不再威胁的哈马斯。哎，朋友们，这就对上了，是吧？图上的 ISF 就是巴黎会议上正在讨论的维和部队。那么这个维和部队说明什么？当第一阶段人质交换和撤军正在进行的时候，组建战后维和部队的国际外交行动已经同步展开了，在巴黎。所以这是一层环环相扣的精密计划。啊，顺便提一个有趣的细节，你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临时取消了出席巴黎会议的行程，这说明什么？就是川普团队内这个分工啊很明确，库什纳啊、维特科夫核心亲信负责盯住最要紧的人质交换，组建维和部队这种相对长期的工作呢，就交给国务院的团队去处理，是吧？最后呢是第三阶段，也就是图上这个沿着以色列边境的啊网格状的阴影区域啊，图里写的很清楚了，第三次撤军安全缓冲区。这就是这场战争的最终状态，在国际维和部队接管加沙内部安全之后呢，以色列国防军将完全撤出加沙，但是呢，他会在边境地带保留一个由以军自己控制的深达数公里的安全缓冲区，这个区域将成为一道物理屏障，彻底杜绝类似两年前，也就是10月7号那样的恐怖分子的渗透突袭。看透这张图，你就看懂了川普的整个计划，对吧？你看黄线换人质。红线换维和，然后缓冲区换长久安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停火了，这是一个一整套的分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前提条件的，而且有强大的武力监督的政治和军事安排。理解了这个宏大路线图之后，我们再聚焦到眼前啊，看看究竟会怎么做啊，就这72到96个小时之间呢，具体会发生什么啊，可见的第一步叫做咱们叫 T 加零，也就是今天晚上以色列内阁将进行投票，一旦投票通过，根据以色列的法律会给予国内反对者一个24小时的上诉窗口期，啊，让他们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那第二步呢，叫做什么叫 T 加24小时，也就是最快明天晚上，啊，就是咱们美东时间的大概是星期五的晚上。上诉期结束之后，那是看不见的72小时倒计时钟将正式启动。从这一刻起，哈马斯必须在72小时内不折不扣完成他在协议中的承诺。第三步 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阶段，也就是说从今天晚上到这个96小时之间，这短短三天内啊，我们将看到的首先就是哈马斯啊将打破以往那种挤压高势的谈判策略，你退多少我还你一个人质，这么干不这么干了，一次性释放手中全部20名还活着的以色列人质。这意味着最快到本周日，最晚到下个星期一，我们就能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被囚禁了2年之久的人们重获自由，与家人团聚的感人场面了。其次是什么？就是军队后撤这个事儿。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的坦克和装甲军呢，将从蓝线撤到黄线。最后也是这次协议中最具开创性的一点，联合任务组进场，它是由美国、以色列、卡塔尔、埃及4国专家和工程人员组成的。这个联合任务组将携带着推土机、生命探测仪等重型设备进入加沙。他们的任务表面上看只有一个，那就是根据情报去搜寻和挖掘那些已经确认遇难的人质的遗骸。但是这种合作模式呢，大家看却非常巧妙，它让美国直接进场了，从一个调停者变成了监督者和执行者，这就彻底杜绝了哈马斯在遗骸问题上继续耍赖的可能。未来几天呢，每一个节点都将是全球新闻的头条。朋友们可以看看江峰说的对不对，咱们对照一下这个图，对表一下后来我的分析啊。然而呢，我知道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什么，这看似只发生在中东的具体行动，为何像一只蝴蝶的翅膀的扇动，在地球的另一端掀起了让中南海寝食难安的政治风暴。我们现在就能够深刻的理解了，为什么加沙的和平钟声在北京听来如此刺耳，甚至可以说是中共的催命符呢？这背后是中共几十年来赖以生存的国际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灾难性的逆转。咱们知道过去几十年，美国虽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从来没有能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一个对手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中东啊，中东就是一个巨大的泥潭，一个不断的消耗美国国力的战略绞肉机。从911开始的阿富汗，到后来的伊拉克，再到叙利亚，美国数万亿美元的军费、无数士兵的生命，以及大量最先进的航母、战斗群、侦察卫星，还有那些这个文官就顶级外交官呐，都被牢牢的困在了那片沙漠和戈壁里。这对谁最有利？当然是中共啊。中东越乱，美国就越无暇东顾，中共就能在亚太地区获得越多的战略喘息空间，去发展军力啦，去渗透邻国啦，去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当911的爆炸声传出，为什么中共宣传说中华民族又获得了难得的黄金十年呢？其实就是中共利用中东形势获得了权贵们无所顾忌的发财。中共在国内呢可以无所顾忌的迫害民众的黄金时代。可以说中东的乱局啊，就是中共崛起的战略掩护啊。好嘛，现在川普快刀斩乱麻，一举把这个火场的火给灭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终于可以把那只深陷泥潭的脚拔出来擦干净，然后掉过头把全部的100%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印太地区。从中东解放出来的航母战斗群，那些经验丰富的情报分析官，那些在中东纵横捭阖的外交官，他们的新任务只有一个，对付中共。中共在台海，在南海，将要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分了神的对手，而是一个全神贯注憋了一肚子火的拳王，是吧？那这种压力是中共从未体验过的。过去这些年，中共在中东玩的是什么？一套叫左右逢源的把戏。一边跟伊朗眉来眼去搞军事合作啦，默许伊朗发展核武啦，把它当成反美的先锋啦，另一边又跑去跟那个什么沙特呀、沙特阿拉伯这些逊尼派国家套近乎，签下几千亿的一带一路大单，假惺惺的扮演和平调停人的角色。所有布局的核心就是利用美伊矛盾、阿以矛盾在夹缝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顺便确保自己的石油生命线。现在好吗？和平来了，矛盾大大缓解了，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各方力量趋于平衡的 中东新秩序正在形成。在这个新秩序里，那还有什么中共什么事儿吗？就没了嘛，是吧？伊朗，你看在被川普敲打过，已经老实的很多呀。这次只能默许和平协议，他反美的能量被大大的削弱了。沙特这些国家看到了美国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能力，只会更加紧密的团结在美国周围。中共之前投入的巨额资金换来的所谓友谊，在绝对的实力格局面前脆弱，就像一张纸。他在中东的这个杠杆被彻底的抽走了。说到这一点，这是软实力层面的致命打击啊！习近平上台也天天喊嘛，是吧？天天在国际上高喊“人类命运共同体”，什么“全球安全倡议”，是吧？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新型世界秩序的设计者和领导者。结果呢，在巴以冲突这个全球最棘手、最需要和平的热点问题上，真正拿出可行方案的，最后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恰恰是中共口中那个天天搞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美国。这不光是打脸，这是对中共就是整一套全球叙事的毁灭性打击。他用最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世界证明，中共那套看似美好的说辞，除了撒钱、空谈，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而川普那套看似美国优先的交易式的外交，反而能够直击要害，促成真正的世界和平。这场中东和平等于是给川普的领导力做了一次全球直播的免费广告嘛？啊，同时也把习近平的伟大新秀理想这衬托的像个国际舞台上的笑话。所以咱们看啊，朋友们，咱们把这三点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中东的和平会让中南海如此恐惧了。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区冲突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一个中共可以利用国际乱局浑水摸鱼的时代结束了，一个美国将集中全部力量对付他的新时代开始了。我们把视线从这个啊广阔的中东沙漠拉回到即将上演大戏的朝鲜半岛。如果说中东和平协议是川普打出的一记势大力沉的组合拳，那么接下来 APEC 庆州峰会就是他精心设计的一场充满了迷雾和陷阱的心理战。要看懂这场大戏啊，我们就从什么？从两份情报来看，这两份看似完全情报却又都言之凿凿的情报。第一份情报啊，美国版，就是美国和西方外交圈流出的川普剧本。根据这个剧本呢，川普的整个亚洲行程啊，是一条充满了战略意图的狩猎路线。你10月26号他去哪儿？马来西亚参加东盟峰会，然后直飞日本，跟新任的日本首相这个女版安倍晋三是吧？忠实的美国和台湾的盟友高市早苗，对他举行长达3天的峰会。啊，他的重点在哪？大家一看着时间安排就知道了。最后10月29号上午，空军一号才会降落在韩国的金海国际机场，随即的前往庆州。说最关键的细节就来了。川普在抵达韩国之后，第一天跟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第二天也就是10月30号与习近平举行双边峰会，当天下午就直接离开韩国，两人最多吃一个中午的这个工作午餐。这什么概念呢？就2025年的 APEC 领导人峰会正式的议程是从10月31号才开始的，川普10月30号就走人了。如果这个剧本是真，那就意味着什么？川普将根本不参加 APEC 峰会，他根本不是来开会的，对吧？所以只是借用韩国庆州这个地方，把这当做一个中立的场地来跟习近平进行一场一对一的较量。整个 APEC 20几个国家领导人的盛会，彻彻底底沦为了这个川习会的背景板了。就在我们以为剧本就是这样的时候呢，第二份情报也出来了，韩国媒体《亚洲日报》横空出世，这是一份完全不同的习近平版本。哎，他是就是那边是川普的行程，这边是习近平的行程。这篇报道言之凿凿，宣称呢，据韩国政府内部消息说透露，习近平计划携夫人彭丽媛，对，就是本月底对韩国进行一次准国事访问，因为不到汉城嘛，是吧？让并参加并出席 APEC 峰会。这个报道很有意思，它细节丰富到这个令人折舌呀。而厦大的酒店也出来了啊， 然后无法在首尔总统举行仪式嘛，所以韩方以准国事访问最高礼遇来接待。我现在搞不清楚什么叫准国事访问啊，它这个国事访问和没有国事访问有啥区别？彭丽媛呢将参加佛国寺雨阳美术馆啊，这些安排都写上去了。两份情报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场什么外交罗生门嘛。一边说川普谈完就走啊 ，APEC 当抹布了；另一边说什么习近平要携夫人盛装出席，享受准国事访问待遇。到底谁在说谎呢？我的判断，但没有人说谎，这两份情报可能都是真的。他们不是事实的矛盾，而是双方团队各自表达，在峰会前通过媒体渠道释放的一场信息烟雾弹。我跟你说，这叫什么？这叫赤裸裸的舆论战和心理战。川普团队的核心是什么？叫做快闪。那听出来了吧？是不是？这极限施压啊！东盟我一天，日本我待三天。跟李在明会见大半天，我跟你习近平也留个小半天，啊，对习近平说，我就是来找你的，别的事儿我没兴趣，你来不来？你要是不来，你就是怕我了，对不对？美国白宫至今没有公布川普的官方详细行程，川普的具体离境日期，就是离开韩国的日子，美韩正在协调中，那韩国肯定不高兴嘛，是不是？这花那么多钱办那么一个大事，您来了吃个中午饭就走了，不好意思嘛。啊，竭尽全力想把川普留到 APEC 峰会后再离开，但是决定权在川普手中。习近平的团队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全力以赴，那所以把彭丽媛的行程都搞出来了嘛，同样用心良苦。这是什么？这是反向施压，等于是告诉全世界，特别是告诉韩国，你看我习近平是带着诚意来的，是吧？是尊重东道主的啊，是到时候如果有冷场。那是某个人不懂外交礼仪，不尊重大家，是吧？在舆论上提前为自己构建一个道德高地嘛。咱们怎么解读这事儿呢？哈，就是川普他主导的是充满了战略模糊和不确定性的高风险格局，就跟他处理中东、俄乌一样，大家不知道他下张牌拿出的是什么。习近平的两难决定也因此变得更加清晰，对不对？你看他已经在东盟峰会上选择派李强代为出席了，进行了一次战略性退缩，啊，北朝鲜那边金正恩那么不高兴，也是李强去了，他就是为了搏这个 APEC。如果 APEC 在选择退缩，那他在国际上领袖形象将荡然无存。但如果他选择高调前往，那等于是把自己放到了川普设计好的剧本里了嘛，随时可能面临川普谈完就走的公开羞辱。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会说出那句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这句话了，是吧？在当前这场充满了信息烟雾弹的外交罗生门背景下，说的其实啊，它就是一句大实话了，是吧？外交部发言人是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最终的剧本会是什么样啊，这完全取决于川普的最终决定啊，这是一场牌局。川普是那个手握底牌还不断放出假动作的庄家，他可以随时决定加注、摊牌或者直接掀桌子，而习近平呢，就是那个被动的玩家，只能紧张地盯着庄家的眼睛，试图从媒体释放的相互矛盾的信息中猜测川普的下一步行动，是吧？你到底出哪张牌，我决定跟不跟呢？那可怜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你我觉得您就别逼他了，是吧？他内心的大白话是什么呀？就别问了，各位记者大哥，是吧？我们也在等消息。川普那天一天一个说法，我们老大现在头都大了，还没想好怎么应对呢，是吧？再说了，真的老大是谁，我们也不清楚啊。昨天有这个放风啊，就说了，说习近平突然又中风了，啊，不管这个传言真假吧。这个时候中风呢还真的有些道理啊，你想如此高压外交突变中南海全都白热化，那这是个身体真的受不了了，是吧？这也不像年轻的时候能扛个200斤不换肩，这比200斤还要重多了，你还要保持不换肩的英雄本色，是不是煎熬嘛，是吧？其次就是对付川普的高压根本不知所措的时候，恐怕被中风也可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当然了，二十大传说中的中风后来直接导致之后一系列的军权旁落、 什么喽啰呀、爪牙呀被清算。那如果这次再中风，那就是向全世界公开自己不行了。那么国内的政治对手可以顺水推舟的对中国人民宣布啊，习近平同志因为身体健康原因啊，能让他自己离开皇位了，那真的是难呐、啊，对不对？所以来不来，去不去，川普会，咱们说，即便最终能够举行，它的氛围和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这场会前的心理战所决定了。如果习近平没有被中风，最终是在川普制造的巨大不确定压力下被动的来到庆州，那他还没坐上谈判桌，气势上就已经输了三分。我个人判断，这很难是一场能取得共赢成果的会谈，更大的可能性，它将是川普向全世界展示他如何在他设定的规则和时间里处理中国问题的一场表演。大家注意有没有这样的一表达，会后的声明很可能就是一份美国的胜利宣言和一份中国的被迫接受清单。2025年10月9号这一天，中东的和平钟声无意中敲响的，却是中共几十年来顺风顺水的国际战略机遇期的末日警钟，是丧钟。一场原本应该是亚太各国共商经济发展的盛会，如今却在川普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交易大师的精心布局下，变成了一场专为中共而设的充满了算计和羞辱的权力秀。强大的美国再次回归世界，世界格局已经开始改变，而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在过去的几年里过于陶醉在东升西降百年大变局的自我催眠当中，如今是梦醒时分了，惊恐发现真正的这个局，这个大变局的局从来是别人设的，而自己呢才是那颗在棋盘上被对手调动即将被将军的棋子儿。